我们今天继续聊这个中国的未来的这个政治的走势啊。前面说了金融三段论啊，国际的环境的恶化，欧美对中国的打压也好，脱钩也好，造成了出口的不振。出口的不振呢，就传递到中国，就导致了中国的三个指标，出口也好，投资也好，消费的不振啊。投资不就是国外的资本的撤离，国内资本这些企业家的信心不足，以后各种各样的加重的苛捐杂税，因为地方政府钱卖地的钱越来越少，所以就是不断的撸羊毛，本来就撸这种企业家本身经济消费就不振，他负担会越来越重，所以这些人啊，这些商业精英们肯定是不满的。钱有往外就挪啊，以后另外一个资本呢，就是国家资本，因为税收的越来越少，所以国家资本也很难一直持续的投，所以投资的减弱，消费就不说了，前面说了啊，穷人是没钱消费，富人是不敢消费，或者是怕入财啊，或者把钱移到外面去，那么中年就是中产阶级呢，就是没有信心消费。所以导致了这个消费也不振，所以这三个马车，消费、投资还有出口都不行啊，但是根植在出口上面。这些东西以后导致了这个整个的社会阶层啊，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，就社会就会产生不满。那么从年龄段，老年人福利越来越少，医疗福利也好，退休福利越来越少，他们生活压力会大。中年人呢，是吧，他的各种各样的压力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他本身就是独生子，以后教育问题花很多钱，以后高价接的房接按揭，他们是压力最大，但是最不感动的人。年轻人呢，他是因为大学生出来了，就业没就业等等这东西，但是呢他又要自由，如果你那时候将来国家的网络如果开始限制，言论开始限制，甚至不准打游戏机，他们都会有问题，而且将来他们啃老的难度会越来越大，前面说了老人的福利会越来越少，很难让他们啃，所以他们如果再找不到工作，他们会压力越来越大，而且他们渐渐也进入中年，他们有家庭的责任也会越来越大，这会都会带来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不稳，从各个年龄段。那么刚才呢，我就是用那个社会阶层来说啊，从高层啊，那就不说了，他们是少数人，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危机啊，以后传到精英阶层啊，无论是知识分子不满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，商业阶层的各种苛捐杂税和企业不振，劳工安保环境也好，对不对？等等啊，安全，他们都受到各种各样的税收，各种各样的刁难啊，当地政府的刁难，因为当地政府也缺钱啊，等等，官僚阶层啊，反腐，以后倒查20年，各种各样的繁重的任务要他们去完成，各种各样的无聊的学习，肯定不满，这些人也是唯恐天下不乱。只是他们埋在心里面，他们可能是所谓的沉默的这些官僚阶层嘛，啊，那有的时候他们甚至很，我是觉得在等待吧，他们更多的人只是在等待中，那么后面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啊，除了精英之外，下面还有个中产阶级。中产阶级呢，前面说了，高房价的压力、经济压力、就业困难、前景不好，以后独生子女呢，他得养着上面的几个。对吧，夫妻两个可能上面有四个老人，这个养老的压力都在这地方，子女教育的压力，以后中年人这个年龄的歧视，在职业上的歧视，所以他对中国的迷茫和恐惧是最剧烈的啊。那么这个中产阶级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这样子的，所以精英不满，中产阶级也不满，但是底层的时候呢也是一样，底层是因为就业开始越来越难，低端产业外移影响了他们的就业，房地产和基建的减少影响了农民工在建筑行业这一块，其实是雇了大量的农民工，这些人其实是回不去了，不可能说啊你不做这东西就回去种田，他们已经不会种田了，他们对种田也不感兴趣，也种田也赚不了什么钱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实际上会基于了社会上很多的闲余闲散人员，这些东西如果不解决，这是其实他们是最大的问题，他的那种危险，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啊，底层的年轻人，对吧，还有就是毕业出来大学生，他们那些大学生呢，他们是有理想的，其实现在的所谓的农民工，他们也都是有很好的文化的，因为互联网，所以他们什么都能接触到，其实这个很危险， 现在的农民工因为手机，他们接触的信息和意见等等，可不比我们当年的是大学生接触的少。所以虽然他是农民工啊，好像初中毕业生、高中毕业生，这些人的知识认知水平可一点都不差啊。所以这些人都人有头脑的时候，就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。他会有想法的时候，互相之间信息在传递的时候，就会给这个他如果就业不好的时候，会产生社会上的很多的不稳定因素，都是在于是都需要注意的啊。包括这些底层的人的年龄大的人福利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他的医疗啊好不好？他的孩子的教育，在城市里面他能不能得到该有的教育啊？没有，他没有户口问题都没解决，他都会不满。包括养老、医疗等等这东西啊，特别是那些农村的，他如果他跟城市人比起来，体制内比起来少，他本来就很困难，那大家都困难都无所谓，如果少而不公，就会遇到这各种各样的问题啊。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，你如果是三部曲的话，那现在其实就走到了第二步了。就外部环境的恶劣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最近这五年，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，啊，6、7年过去了，其实越来越恶化的越来越厉害。其实我们进入了第二阶段，就是从外患进入内忧，上下开始不齐心。前面说了，各个年龄阶层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压力，都有不满，有各个社会阶层呢都有不满，对当下。所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，其实人心都在思变，不满情绪开始蔓延，由上面和下面不一条心了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因为心一散了之后，队伍就不好带，队伍不好带的时候呢，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还有人不知道。因为在这个中层呢，就是有些人啊，对溜须拍马的那帮人在下面呢，欺上瞒下，导致了信息不通畅。有信息不通畅以后呢，你一个命令上来的本身那个命令可能就不一定对，因为他不了解下面情况。但是被溜须拍马的人粉饰了太平，因为他说出来的东西呢，要执行的时候呢，要要求很高的执行力，最后层层加码。我们这 COVID 其实这时候的时候就出现这种问题，以后又发现又不对的时候，传递上来又很慢，可能耽搁了很多事。等他传递出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哇，原来这事情这么严重，又马上有180度的大转弯。所以执行上面的时候非常非常僵硬，就是大家说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这样踩啊，就是非常的没有稳定性可言啊，这很遗憾的就在这地方。但是这种事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？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事情，这种就是很容易，出现一些问题。就是这个第二阶段现在还没有，但是现在其实国内的维稳确实非常非常的紧张，我是知道的。很多网友啊，去北京也好，过年也好，就是各种各样的检查，无论在地铁中也好，在大街上也好，都经常的。这个其实都是反映着，很多的就是不确定性啊，都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，但是这种事情什么时候爆发，就是第二阶段，就是因为不满，因为会上街游行，会闹成大事。什么时候、什么时间、什么原因、哪一类人，其实我并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有一类人可能是比较容易的，就是比方大学生啊，可能出来要求啊民主啊，他要求更多的自由啊，对吧？要得打游戏啊，或者是他要求这个那个东西啊，他言论要自由啊等等，有可能。中年人呢，可能是因为烂尾啊，房子买了房子、烂尾，他会抗议啊、维权呐、或者是金融的一些暴雷啊，像理财产品啊、以前的 P2P 啊，都有可能会上街。包括老年人啊，他维权啊，对吧？像上一次的这个武汉那个退休金的事情，都是这样子。或者是医疗啊，他需要保障啊，这都是他基本的这些生活，你把他逼齐了，他是会出来抗议的。这个就不知道会在哪一座城市、哪一群人、哪个地方，但这个事情出现的概率是变得越来越大。这是其实我是最担心的，就是这个事情，好吧？因为电池的原因，我先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